生命的舞者，方心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心。天气很冷啊，所以呢听众朋友呢也要格外注意天气的冷暖啊。那尤其是今年的冬天呢，基本上是我相信我们广播听到的听众朋友的地区呢，除了广东这一部分可能比较好一些之外，其他地区应该都是进入隆冬的时期了。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在这段时间呢特别注意保暖啊。那尤其是吃东西啊各方面都要特别的小心哦，要多添加一点衣服。哎，神父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神父也要多穿点衣服，天气好冷。
是。
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故事呢，是在江南的一个角落的镇上。故事是这样的啊，有一个家庭，有一家四口。父亲呢是在解放军的时候当军人，而且是共产党员。母亲怀头胎的时候，因为丈夫经常不在家，所以呢在恐惧中就生下了一个男胎。生下来之后就发现儿子有病，因为孩子不健康，所以做太太的呢心境不展，所以经常也身体上的状况呢就不是很好。丈夫为了就近照顾生病的儿子跟太太，就申请了退伍，在家开商店。两年之后呢，他们生下女儿，活泼玲珑，美丽又可爱。男孩逐渐长大，医生诊断是有精神分裂症，但是女儿从小就聪明乖巧，成绩经常是班上数一数二的，歌唱舞蹈都是她的嗜好。在所有人看起来，这个乖巧的女儿考起大学应该不成问题。不巧，在联考的前两天，女儿发了高烧，头昏脑胀，高中学的几何、三角、物理、化学都忘掉了。没有上大学，女儿就在家里休养，有时帮助父母看店。半年之后呢，为了让她开心一点，所以父母让她去天主教修女主办的假期青年培训班去过了一个礼拜。原本非常聪明的女孩一读圣经欣喜若狂，一年之后她要求灵洗，又过了一年她申请加入修女会修道。她是一个天才，加入修女会早上就派她担任初学导师，有点像圣女小德兰一样，二十几岁就负责领导其他修女的灵修工作。这个富有孝心的女儿在教会有很多的恩宠，因此呢也希望母亲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母女俩一同热心的祈祷，求天主赏赐有病的哥哥早日康复。看到女儿的热忱，母亲也很快就灵洗进教了。在一个傍晚，母亲准备关上店门休息的时候，发现门外屋檐下有一对夫妻正在放行李，准备在门廊下过夜。善心的母亲就告诉他们说，家里三楼空着，晚上可以住在楼上。发现他们原来是外省来的民工，所以呢，母亲就同意他们暂时住在三楼，白天出去找工作。就这样一连住了15天， 这个外来客逐渐了解这个家庭，原来他们的长子是个精神病患。为了过农历春节，外来的民工要回家了。他们许下一个诺言，希望在乡下呢帮这个有病的长子找一个小姐做这个长子的媳妇儿。民工本来是想介绍自己的表亲，但是一听到对象是个精神病患，当然没有人同意。所以民工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个农村姑娘，乍看之下头发脏乱，衣服破旧，一点儿也不动人。但是经过妈妈帮她梳洗之后，还算眉清目秀，所以双方家长都同意，先是留下这个女孩帮助家里料理家事。半年之后，看到长子的病呢有逐渐好转的现象，对这个远来的姑娘呢，家里的母亲也就心生好感，两个人就成亲了。在这段期间呢，镇上有一个大家都知道他是精神病的病人，做了一个怪梦，所以这个病人一清早呢就来敲他们家的门，告诉这一家人说他做的梦。他说梦是这样的，他说有一个店家有两只大苹果，一只好苹果被人摘走了，那么另外一只坏苹果呢却生出了一个美丽的小苹果。这一家四口人其实都知道这个来讲这个梦境的人呢是个精神病患，所以当然就不信他的风言风语，就把他赶走了。不久做女儿的修女回家探亲，母亲呢就告诉他精神病患的这个怪梦。修女恍然大悟，她就对母亲说，哎，妈妈，我觉得好苹果就是我，坏苹果呢就是哥哥，哥哥应该会生下一个好孩子的。修女的哥哥因为曾经有病，虽然结了婚，但是父母呢为了遗传，所以都劝他不要生孩子。尤其是修女的母亲都是天主教徒，所以他们呢除了劝哥哥嫂嫂不要生孩子之外呢，当然也经常劝哥哥嫂嫂领受福音。嫂嫂虽然目不识丁，但是接受修女传授的福音，大概半年之后呢就跟丈夫一起领洗了。这一家四口，三个人，妈妈、女儿和男孩，有病的男孩，都已经成为天主教徒了。唯一不是教徒的就是做父亲的共产党员，他坚持不信天主。太太信了主，儿子媳妇信了主，女儿当了修女，她却坚定不移。不过呢，他们听从女儿的建议，到上海佘山去朝拜圣母。在朝拜圣母的时候，母亲看到做媳妇儿的拼命的摸着圣母的肚子，因为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如果你头疼摸头，你手脚不灵活摸手脚。母亲看到媳妇儿的举动，当然知道媳妇儿的愿望，回家之后不再禁止媳妇儿跟儿子怀孕生子了。很奇怪的，过不了多久，媳妇儿真的有身孕了，而且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身体非常健壮，而且面貌长得相当的好。修女这时候想起了那个精神病患的梦境，果然他们有一个小苹果。看到哥哥成家立业了，而且呢生下一个可爱的侄儿，修女内心充满了欢喜，而且感谢天主。但是爸爸还是坚信无神主义，没有皈依，这是修女放心不下的。天主的照顾其实非常奇妙，在一个半夜里面，修女的爸爸发现楼下着火了，他毫不犹豫的大叫，要大家赶快逃命。 楼上的太太跟儿媳妇儿儿子梦中惊醒，下楼看，打开电灯，不但不见一点星光火光，而且呢闻不到一丝的烟味。大家想，爸爸一定是做了噩梦，但是爸爸坚信自己看到的是火光。几天之后，修女回家，爸爸告诉他自己的碰到的事情。修女告诉他，这不是梦境，应该是天主吧，因为圣经上耶稣说过天主是光，所以他告诉爸爸，你不相信天主，天主来找你了，你还能不信吗？父亲原本有一个非常固执的脑袋，但是听修女女儿这么一说，好像一下子就转过来了。他喜欢聆听女儿为他讲解福音内的故事，每次听到都非常的欢喜，所以也就很快的灵洗了。现在父亲不但经常去参加弥撒圣祭，恭领圣体，而且天天诵念玫瑰经。修女看到全家如此的蒙到天主大恩，她更是赤胆忠心的回应了天主的召叫，最后发了默愿，终身献身于教会。天主从这个家庭里面奇妙的召叫了纯洁的少女，也缔造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安神父，
是，
我有点不明白，这个修女呢，她常常可以回家啊、哦，但是好像很多修女都不是啊。我们尤其看到很多，尤其在台湾地区哦，很多外籍修女，她一生都没有回过家，从她离家啊、哦。那修女的工作究竟是什么？她们有一定的工作范围吗？还有很多人都不明白，修女是不是神职人员啊？
嗯哼。为这个作者提到的这个修女来讲，我想这些事情不是在一两天之内发生的，可能前前后后蛮长的时间，所以这个修女大概也不是天天回家的，就是刚好跟会里头休假啦，或者什么样的情形啦，过年啦等等的情况回家的。一般修女比较少，就是常常可以往家里跑，比较少。但有一些大陆的情形是不是有些特殊性，这个我们就不是很清楚。好，为修女来讲，他们的工作主要是比如说像在耶稣在传教的时候，有很多的妇女在辅佐耶稣的传教的工作，那么替他们安顿所有的背后应该要有的所有的服务啦，吃喝拉撒啦，然后去做这个照顾病人啊，然后服务老年人啊，这个寡妇啊，这些人的。所以他们赞助了耶稣的这个传教工作，除了金钱之外，也有一些劳动性的一些服务。那所以修女的职务大致上是从这里来的哈。那为耶稣基督在执行他职务的时候，有一些妇女很适时的担任了辅佐的角色。所以那么耶稣的服传的方式有很多种，有的是治病啊，有的是传教啦，那么有的是这个对驱魔啦，那有的是这个照顾小朋友，所以很多种面向，也因此修女也有各种不同的性质的工作。那么有的修女是在服传工作上面去表达他们耶稣那个时候的那个妇女帮助他们的那些妇女哈，扮演这样子的角色。那么有的修女是在教育工作上面，有的修女是照顾穷人跟病人上面来帮助来表达那个帮助耶稣基督服传的那些妇女的角色。那么一般来讲修女我们不称她为神职人员哈，神职人员指的是这个耶稣基督第二这个身份，所以一般指的就是有行过圣至圣事被祝圣为司铎的这些人才是神职人员。
所以只有神父我们称为神职人员。
对对对对，因为他有特别的神印，这个人就是天主的司祭，那么从此以后他就有耶稣基督的角色， 他在世上要扮演基督第二的这个使命，然后要延续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行的所有的事情，比如说执行圣事啦，然后这个驱魔治病啊，甚至那传教当然是他的第一要务。所以修女他们做的也是传教的工作，但是他们没有神职人员的身份哈。现在教会很多的很多人有这样子的呼声哈，需要两性平等啊，那呼求希望能够这个修女能够担任神职人员的工作，然后能够成为神父，有女司铎，像基督教这个样子哈。我想一般人在对这件事情的着眼点上，可能还是放在两性平等的这个角度上来看这个问题。那事实上，我们所谓的工作哈，有尊有卑，那个是人的操弄啊，在人的眼里才有工作的价值高低的差别，然后人种的价值高低的差别，性别的价值的高低的差别，为天主来讲都是他的受造物，都是一样等值的，都是天主所爱的子女。所以如果我们单从这个公平的这个角度来看，修女适不适合担任这个神职人员，适不适合成为司铎这件事情，事实上是有亏欠的。那么每一个性别当然有它适合的职务跟角色，那有它的方便性。女性的细腻，女性的这个温柔，那么比较适合作为人与人接触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所以他们在幕后把耶稣基督跟他的团体照顾得服服帖帖的，没有让这些人没有无后顾之忧的来做他们的宣讲的工作、传教的工作、治病的工作，所以各有各的需求。如果让男性去担任这样子的职务，当然也担任不好的，因为他们的天主创造他们的天性就适合于这样子的职务，所以天主也允许这些妇女在传教工作上扮演这样子的角色。那为司铎来讲，那耶稣基督他取了男性的身份，所以当然也要成为基督第二的人，当然也只适合是以男性的角色来出现，来担任基督第二这样子的角色是比较适宜的。
好像各个修会啊，尤其是修女会啊，他对于这个修女的陶成是不是都因为他们的需要而不同呢？
对，一般来讲是有这样子的程序啦，就是有初学，然后在初学之前有望会，整个程序应该是保守、望会跟初学哈。保守的意思就是我先观察这个修会，那修会也观察你，跟修会的人住一段时间，然后当我觉得我还是持续的渴望认同这个修会它的服务的宗旨。那我就在这个发一个最简单的愿，就是说修会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收入礼，收入你为望会生。那望会就是我渴望加入这个修会的意思，所以望会生的这段时间等于是保守的一个延续。那在这段时间当中，你就参与修院的生活，跟着修会的这个人一起祈祷啦等等的，好，也是一个彼此了解的阶段。那等到大概每一个修会他们定的这个时期不一样，有的一年，有的两年，都不一定的。之后你确定你要加入这个修会了，你就发一个最简单的初愿，你就会成为这个初学生。当初的初，学习的学，初学生。这是进入这个修会，成为这个修会的修女的最初浅的一个阶段。那在这个阶段当中，他们就很正式的给予一些培育，告诉这个初学生这个修会的精神，然后他们的灵修的方向，这个修会的历史等等的，给他们对这个修会有更深刻的认识，正式的让他成为这个修会的大家庭的成员之一。然后之后呢，才有这个每年可能每个修会的规定不一样哈，有发战愿，之后是终身愿，完了以后就成发初愿之后就是修女了，那之后就是之后的战愿都是每年不同的圣愿这样。
那师父，我最后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这个家庭啊，天主一直在看照他啊，
是，
那作者是说好像感觉像这个女儿，因为她成为修女之后啊，
是，
那你觉得是这样吗？
当然整个的 如果说是它是一个奇迹的话，整个奇迹当然是天主的运作了哈。那当然，这个修女是一个很重要的窗口，没有这个修女，天主的恩宠没有施展的空间，因为这些人不认识天主，所以当然这个修女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
OK， 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了。